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今题就简单介绍到此地。好，我们接着看这个翻译的人。本经是唐朝玄奘大师翻译的。庄思有个简介也列在这个表上啊，相当的清楚。我们把这个表解简单介绍一下。隐私、尘世、明辉，玄奘大师是河南偃师人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在洛阳的附近。也有人说他是河南陈留人，陈留就是现在的开封。法师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，公元602年。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呢，他是生于开皇16年，就是公元596年。那么到底哪一个正确，我们可以从传记里面呢去考证。因为玄奘大师世寿65岁，他老人家原籍在唐朝麟德元年2月初，就是公元664年啊，这个记载非常的正确。那么他13岁出家，出家的地点呢是在洛阳净土寺。由此可知，法师不能说与净土没有缘啊，他是在净土寺出家的。贞观3年啊，这唐太宗的时候，到印度去求学，历128国啊，那个时候西域跟印度都没有统一，所以都是小的这个部落的这个小国家啊。玄奘大师经历这么多地方。贞观3年是公元639年，那么留学中印度摩揭陀国的那难陀寺，现代有不少人到印度去朝圣，这个古籍依然存在。法师当年在那难陀寺求学，受业于戒贤论师及圣君居士啊，他的老师有2位。戒贤论师是出家人，圣君居士是在家人。 石原庄大师在印度啊，这个老师是一生一俗，贞观19年回国，那么贞观3年去的，19年回来，往返呢一共17年，啊，这是公元645年回国，翻经19年，啊，这是对于中国佛教最大的贡献。历代已经法师当中，他老人家也是排名在第一，翻译分量之多，没有人超过他的，啊，他总共翻成73部，1330卷。那么这部经，这部心经呢，是他在贞观22年5月24日，在终南山翠微宫翻经院所翻的，啊，所以这个记载的非常清楚。大师所翻的这些经论，啊，这1330卷，都在《大藏经》之中。过去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办了金陵刻经处，对于石原庄大师已经的事业非常仰慕，因此就将石原庄法师所译的经论全部刻版流通，金陵刻经处也送了我一套，我把它藏在大拉斯佛教会501的楼上，这是木刻版本，诸位都可以能够看得见的。法师世寿65岁，临德元年2月初5日圆寂。那么这是简单的介绍，下面呢我们就看到经文了，啊，经文第一段有一个大纲，是事实指示菩萨法空，啊，菩萨法空人我智。经文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一段是全经的总纲领。先说观自在菩萨，啊，观自在是摄经之人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观世音菩萨，这是一个人。中文里面这两种方法 表示它的含义不相同。凡自在呢，这是表智慧。菩萨有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像佛一样于法自在。翻成观世音呢，是表菩萨大慈大悲，寻声救苦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两个名字就代表了菩萨自行化他。菩萨自己修行是自在，菩萨教化众生呢是慈悲。所以观世音菩萨是表菩萨了大慈大悲，救度一切众生，表这个意思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在底下呢有一个表解。行是修行，是列思练心。在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、顺境、逆境当中去历练，练什么呢？平常凡夫心是不清净的，是不平等的。佛菩萨是真正觉悟的人，所以在一切顺利境界当中去修清净心，去修平等心，这个叫做修行。所以这一句的意思就是，菩萨以究竟圆满的智慧行甚深境界的般若波罗蜜多。那么说深，深对浅而说，在经教里面呢，有浅深两种。人空不若呢，这是破除我执的；但见于空，不见不空。这是三乘同修的，叫做共般若。那么这个呢，是属于浅。三乘是指的阿罗汉，辟支佛全教菩萨，也就是贤首家所说的大乘实教。第二一类啊，叫深般若蜜，这是法空般若，不但人我空啊， 旁我也空，更进一步破了法执，说不但见空啊，又见不空。那么这个是跟前面三乘人所见的、所悟的不一样，这叫不共不入。也就是原教所讲的初住以上菩萨所证的教下所谓实教的菩萨，包括大乘的宗教、顿教、圆教，这些菩萨所证的可以说是深般若波罗蜜了。这个照见是功夫，这是智慧的应用，是修行的枢纽。表解里面说的为三智用，这个三智就是下面所说的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，智慧的应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我们的见解、我们的看法，这个就是属于智慧。空观身的人能断见思烦恼，本经后面的有说明。显一切智，见到真谛。真谛就是我们现在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。见到体性。第二种啊，假观身，能断尘沙惑，显道种智，见宿谛。宿谛就是现象，对于法界自然的现象完全通达明白了，这种智慧就叫做道种智。第三种啊，中观身，能破无明，显一切种智。一切就是前面所讲的一切智，种智也是前面所讲的道种智。一切智跟道种智是一不是二，由此可知前面两种 关照都偏在一边，没有达到圆融圆满。这个时候关照功夫深了，知道一切性相理事是一不是二，于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明白了。没有丝毫疑惑了，这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这进到中地了，那中地就是究竟圆满的事实真相。从哪里见到的呢？从五蕴里面见到的。五蕴就是万有，佛讲宇宙人生一切法归纳成这五大类，这称之为五蕴。无蕴又可以分为色心两门，色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，像我们的身体是物质，所有一切物质都用这个色来代表。那么凡是属于心理精神方面的都用一个心来做代表，所以这个心里面呢就分为四类：受想行识。受是前五识，想是意识，行这第七识，识呢就是第八阿赖耶识。那么这个对于唯识稍稍有一点研究的人就很容易了解了。我们先来看这个色法，这物质，物质怎么说它是空的呢？啊，五蕴皆空，因为色法了，是众微聚集的。这个聚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因缘生法，缘聚，它就现形。就现一个相状，云散了啊，这个相状就不存在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相不是真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好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又说：“一切有为法。”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都是说明了五蕴的真相，也是说明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色法 佛门里面常讲四大皆空，四是四大。四大怎么说呢？佛法里面讲的众温，这是比喻啊。下面这个表解里面，诸位啊，一看就知道了。佛是从比喻当中啊，让我们体会基本的物质。我们现在科学仪器发达，可以用高倍的显微镜观察物质的状况，这比从前进步了很多。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原子，看到电子啊，看到基本的粒子。佛经里面讲的众微，也就是指的这些东西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讲，所有一切物质都是一合相，一就是同一个基本的物质，合是组合的，就是此地这个句的意思，组合的啊，我们晓得。那么这些原子排列的方式不一样，这变成分子啊，有分子在组合成一切物质。这是我们从科学里面见到的。佛当年没有这些科学仪器，对这些物质的观察可以说比我们现在用仪器观察还要来得精确，这让我们对于佛的无言圆明不能够不佩服。佛告诉我们，这个基本的物质它有四种特性，这就叫四大。四大用地水火风来表示，地是代表它是一个物体，虽然这个物体很小，小到我们肉眼不能看见，我们要用放大镜把它放上几千倍几万倍我们才看到它啊，所以它确实是一个物体，它存在。我们用地来表示，那么它有火大，火是代表温度，水是代表湿度。现在科学里面不是这个说法，科学里面说它带电，带阳电，带阴电。带阳电呢就是火大，阴电就是水大。火有一个特性呢，它不稳定，它是动的，所以用风来代表。所以地水火风啊，是代表这个基本物质的四种特性啊，这是我佛家里面常讲的四大皆空啊。我们一定要了解他所讲的四大了 究竟是什么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